愿主与你们同在。
您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又像一个要远行的人，把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他按照他们的才干，一个给了五个金元宝，一个给了两个，一个给了一个，然后就动身了。那领了五个金元宝的，立刻去做生意，另外赚了五个。同样，那领了两个的也另外赚了两个。但是那领了一个的却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钱藏了起来。过了很久，主人回来了，便和他们算账。那领了五个金元宝的上前来呈上另外五个，说：主啊，你曾交给我五个金元宝，请看我又另外赚了五个。主人对他说：做得好，你这又好又可靠的仆人，你既在不多的事上可靠，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那领了两个金元宝的也上前来说：主啊，你交给了我五那两个金元宝，请看我又另外赚了两个。主人对他说：做得好，你这又好又可靠的仆人，你既在不多的事上可靠，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随后那领了一个金元宝的也前来说：主啊，我知道你为人刻薄，没有播种的地方你也要收割，没有散布的地方你也要收尽，我因为害怕就去把你的金元宝藏在地里，请看，这是你的钱，现在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主人回答说：你这又坏又懒的奴才，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布的地方收集，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待我回来时把我的钱连本带利收回来。他随即下令：你们把这个金元宝从他手中夺过来，赏给那有十个金元宝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使他绰绰有余，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你们把这没有用的仆人丢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分手开口前生。天国就像一个要远行的人。同样的一句话用在好几个天国的比喻上。有一个天国的比喻是主人要远行取回他的王位啊，有的是说要远行去做生意啊，这个要远行啊，就是要远行，这个远行表示天国它的实现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是马上突然间就显现的，天国不是猝然就走向完成的。其实它就像一粒菜籽儿，一个芥菜籽，一个种子埋在地里，它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天国就好像一个要远行的人，所以他需要一段时间。他将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这里把财产托付给他们，就是天国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去分布。天国好像一个要远行的人，他把财产托给他的仆人们。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这里这个天国 所说的，一个仆人最重要的是忠心啊，服从当然是一方面，一个天国重重要的品质是忠心。可是忠心这个品质啊，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要检验合格的人。有很多品格你能看出来，唯独忠信这个品格你必须得经过时间才能看出来。比如说亚巴郎，圣经上说天主现在知道你对天主如何，你为了他竟然连你独生子都不顾惜，这是一种品格。所以天国的品格首先第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忠信。对一个国度来说，这也是最重要的品格。你比如说对于咱们中国古代，对于帝王来说，他手下的大臣对他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多少多少能力，建立多少功勋，而是你要有忠信的品格。我们中国曾经在有些朝代的时候特别标榜这个忠信，比如说在明朝，朱元璋取得天下之后啊，他就特别发现忠诚这个品格非常重要啊，因为其他的品格好像都是相对的，唯独忠信这个品格，因为其他的品格你有能力没有能力，这个能力你看看你能力你忠于谁呀？说一个大臣，一个仆人，他对上面的品格，这个忠信这个品格是从下对上的啊，他首先得有忠，而忠信呢是要被验证合格的，所以朱元璋就推行忠，所以在那个时代不太推行义。我们传统还有一个字儿叫一个仆人，就是一个仆人一个义，义一般的是彼此之间啊，彼此之间要讲究义，但是这个忠是下属对上司要忠，所以对天主仆人对主人，我们对天主要有忠心。我们知道这个忠很重要，你比如说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对天主要忠心，对教会要忠心，对你自己要忠心啊。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一次不忠百次不用，这个人有一次不忠你就不要用他了啊，这一次不忠。所以这个忠啊，还有我们知道在忠诚或者再叫忠贞啊，夫妻彼此之间也需要忠贞，而忠贞同样的也需要这个被验证。两个人要远行彼此分离的时候，还能不能彼此持守着那份忠信的契约，这个忠信是仆人必须的一个品格啊！你不忠，那你能力再大你可能成了别人的人了。所以对一个主人来说，仆人的第一个品格必须忠。那这段圣经里怎么看到忠呢？忠的表现是什么？忠信首先是一种态度。主人就把金元宝按着他们的才能给了他们，这里出现一个才能，又出现一个金元宝。才能是什么？可以说是我们的与生俱来的那些天赋，我们每个人都有天赋，天生我才必有用。当这个天赋，天主又给我们金元宝，金元宝可以当成是我们的各种神恩，神恩具体要做的事情，当然有人也可以把神恩也可以看成是天赋，但这个天赋它有什么呢？它有与生俱来的天赋，自然的天赋，它还有后来我们所说的神恩。如果我们这样分的话，每个人一生下来你能做什么事儿，其实在天主圣神的尺度中就已经安排好了，就是你的才能。比如说你是男生是女生，或者你是什么啊？但是后来就是如何把这个才能活出来啊，那就需要你的配合了，就需要你怎么去活出来。所以天国不是一个宿命论，天主造的不是一群机器人啊，天国是一个公平的。整个的这篇圣经还强调了一个公平，天国里的公平啊，从天主的地方讲，天主是绝对公平的，每个仆人也能享受到公平的待遇，你也可以在这个国度里可以公平竞争。所以天国就好像一个人按照他们的才能， 按照他们的才能给了他们五个金，给他们几个金元宝，五个的、两个的、一个的金元宝。这里天国让每个人平衡下来，所以每个人这一生你担任什么职务，你做什么事儿，就看你与生俱来给你的神恩。说一个国度里这个，那么这个安排正好对准了原罪给我们人留下的一个比较的心理，也叫嫉妒。我们知道人类人和人之间的罪过，第一个罪其实就是嫉妒，人和天主之间的罪是骄傲，人和天主相比，然后接着就开始和人相比。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战争邪恶都是和比较有关。比较是什么意思？凭什么啊？我要踩着别人上去。所以希腊有一个大哲学家，他就研究啊，人身上有几大劣根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劣根性就是把我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那可以再延伸，把我的喜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我为什么喜乐？建立在和别人的比较上。我开车，别人骑车，我就高兴；我开车，别人坐车，我就不高兴，因为我当司机了。所以他就在一个比较，比较把自己的幸福建立，我的成功不成功？你看着你挺成功，我一看有一个人比我更成功，那我就不成功。他这是一种劣根性，或者这是一种与生俱来受伤的本性，堕落的本性。人为什么受伤呢？不认识天主，没有对天主的效忠的时候，人就容易受伤。就是人总觉得我要变得更强、更大、更有实力、更厉害。你看一下今天民间的文学里面，在小孩子培训的文学里面，几乎处处充满着一，你要做强，你要做大，啊，你要出人头地。他强调的都是原罪的疯狂，可是圣经不一样。主人按照你的才干给你金元宝，是说什么呢？天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什么安分守己，我们中国文化其实在儒家文化里强调的是安分守己，但是他这个安分呢，其实他多少带着一点仍然是原罪堕落下的思想排的周礼，因为周礼建立了他的基本制度，人们都要和和美美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得安分守己，按照你的本分做你的事情，天下就太平了。其实在天主这也是这样，不过在人安排的这个是从天主那里投来的智慧，或者从天主那里得来的智慧去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但是它里面还是充满着最基本的不公平。首先你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就是有的人天生就是贵，有的人天生就是贱。圣经没有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主人对待每个仆人都是一样的，按着你的才干啊，按着你的才干去分配你的啊，给你金元宝，分配你将来的工作。你有多么大的神恩，我就给你多么大的职务。或者我们再翻过来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职务，天主会根据你的职务给你什么样的才干。那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平息了我们心中波澜壮阔的自卑思想，这种自卑就是原罪带下的。凭什么别人在我上面，我必须给别人一样？这是一种不平衡，这是一种受伤，这是一种不顺服。你为什么非得给别人一样呢？天主对你很好，为什么给他五个金元宝就给我两个呢？因为你才能小。为什么我的才能就小呢？非得要干，你不用干，你最后得到的赏报是一样的。那得了五个金元宝的给了那两个金元宝的，其实他们的赏报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给了多少。你不需要盯着，你有两个金元宝，你又另外赚了两个，他有五个金元宝，另外又赚了五个，其实你们两个的功勋是一样的，你不需要再追求更大的。所以天主给的多，天主要的多，你不需要受伤的心理。天主给了你一个金元宝，那你就把这一个活出来，你同样给他们就一样。可是我们原罪堕落下受伤自卑的本性不行，我们总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被别人瞧不起。你看看我们有的时候贫穷了，各方面不行了，我们就总觉得别人瞧不起我，就是很容易受伤， 我们经常说的自尊心太强，一个自尊心太强的人就很容易受伤害，人家稍微一个眼神一个什么你就受了伤害了。可是在这段圣经里你要受到医治，每个人的才干是天主根据他爱的尺度分配给每个人的，你是男生是女生都是天主在爱中创造的。难道后来保禄宗徒解释这些事儿？难道人们都做眼睛？难道人们都做鼻子？难道都做头？难道都做手都做脚？如果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体都当眼睛，满脑袋眼睛，你怕不怕这个人呢？或者满脸都是鼻子，这不吓成怪胎了是不是？你都做头或者都做脚都不对，每个人各按其分各按其类。还记得创世纪天主创造什么？天主创造创世纪上天主创造宇宙万物时候，总有着各按其分各按其类，天主的创造井然有序，每一个都是受造物，受造物要对于它的主人绝对的忠诚顺服，每个受造物忠诚顺服就是受造物的光明。天主为什么把你造成这样？天主把你造的并不差，是不是？但是呢，天主创造了每一个受造物，天国的比喻里，每个受造物创造到人的这地方，出现了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天主愿意让你配合着和他一起活出你的风采。这就是我们论功行赏后半部分的，就是每个人的才干不同，但是后天由于人家努力的配合，可能活出了比你活得更好的。比如说咱们中国人，中国特别是我，有的人一出生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有的人一出生的就是一个草根阶层，含着草根出生的，草根出生跟金钥匙出生不一样。但是含着草根出生的人自强不息，奋力勃发，努力，也可能活得比你那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活得更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后面的努力，一个仆人立即经营立即努力就赚了另外五个或者赚了另外几个，这个另外赚钱这个态度也叫忠诚。你怎么对主人忠诚？主人吩咐你的命令立即去做，这是一种态度，这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也是忠诚。你比如一个仆人警性不昧在这里站着岗，忠心的仆人，一个仆人立即行动不思辛苦要完成主人交给的工作，这叫忠诚。所以忠诚在态度上，在行动上，在成果上。成果是什么？我不惜一切要完成主人交给我的命令，我不是光注意过程我也注意成果，我不是光注意过成果也要注意过程，都要注意，整个的就是完成主人交给我的任务，这整个的算起来都叫忠诚。你看从立即行动到努力经营到最后得到成果，一心讨主人的欢心，这叫忠诚的方方面面，那么这样的态度就成了一个人才干。天主因为天主创造人跟创造其他的万物不一样，其他的万物各按其分各按其类，它就这样了，你比如这猴子几千年几万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猴子就会这个就会除了抓抓挠，它没有别的发展。你见其他的动物基本上都没有发展，所谓的进化论有一种是原罪堕落的进化论，其实就是那个比较。有人把生物的进化论用到人身上，那是非常邪恶的，他会把人变成一群什么，要别忘了天主创造了宇宙万物，人和其他的万物是不一样的，人具有什么，但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具有自由，天主创造的不一样。其他的万物，你比如说你看到这动物世界的东西，你用到人身上，你把人弄成动物，这叫把人降了级。有人还觉得提高了人，你是把人降级了。动物不穿衣服，人不穿衣服吗？动物可以弱肉强食，人可以吗？不行。所以有些哲学家疯狂到一个地步，研究从动物身上研究出了一个法则，用到人身上，你是把人给降级了。所以原罪之后，有的人就把人给降级，叫混乱。什么叫混乱？本来天主创造了宇宙万物，按照不同的次、不同的划分， 各安其分，各安其类。可是你给弄乱套了，高贵的人变得跟动物差不多，像动物一样要在世界上争食。实际上什么东西把人变成动物是原罪，原罪把人沦为动物，打破天主创造的秩序。高贵的人变成动物，像动物一样在世界上生活，你杀我，我杀你，你给我竞争，我给你竞争，那是原罪，是罪恶把我们变成牲畜，变成动物，甚至连动物都比不上。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词，你像牲畜一样，你像动物一样，其实这个词对人是高举。以后不要这样骂人了，说你真的你像个牲畜，这样骂人是对动物的侮辱。有人说为什么呀？因为动物说你们比我坏多了，不要用我们做例子。你不要说你坏的像动物一样，你要说好的像动物一样差不多。这个确实说的也对，人坏的时候要比动物坏多了啊！你没见过动物界赶尽杀绝的？没有，人可以赶尽杀绝啊！你没见动物界的都不六亲不认，我们人可以六亲不认啊！所以这是后天整个的对天主的忠诚忠心。所以各按其分，各按其类，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态度，按照天主给你的身份，给你的什么，活出你这个职位，这个氛围，当活出，这就是人的独特了。其他的宇宙万物，它是自然的，按照天主创造的规律，因为它不需要自由合作。唯独人，自由合作是什么？天主给了你才能，把这个才能要活出来，这个活出来就成了我们丰富多彩、五彩缤纷的世界，也成了人间，啊，我们今天啊各形各色的人间故事。就是天主给的才能不一样，每个人按照天主给的才能努力活出来，这里面就充满着多少个不可琢磨性、不可测度性的神秘，就是不能判断。你看今天他怎么，你不知道天主给了他多少才干，所以谁也不要判断谁，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尊重着别人，这就成了每个仆人的态度。不要看别人他的成果，我做好我的，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对得起我的天主就够了。这就是每个仆人需要努力经营自己的。那么领了一个金元宝的呢，就是因为他领的少，他就看见别人都经营了，他开始什么，我怎么弄也弄不住别人呢，我就一个金元宝啊，我干不住别人，所以我把这元宝埋起来吧。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啊，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首先你不了解主人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啊，你是用堕落的本性，用堕落的思想来理解这一个金元宝。天主既然给的我少，我就不需要努力经营，努力了。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自卑的思想或者骄傲的思想带来的啊。然后你就成了一个不忠的仆人。不忠的仆人表现是什么，在其他的也是类似于天国的这样的比喻里面，耶稣也讲过那个管家的比喻啊，他知道主人不会马上回来，于是吃喝玩乐，横征暴敛，殴打别的仆人。那主人回来怎么给他算账呢？那是那个表示什么，他不忠。不过今天这个仆人是什么，他的动作是，哎呀，先是思想我的主人啊不会马上回来啊，这个啊，我于是他把那个金元宝呢理了一个，就主啊，我知道你为人刻薄啊，我就把这一个元宝就埋起来啊，要收割啊，我要把这个元宝埋起来的意思什么，这是另外一种思想，我怎么也比不过别人了，我就把我这个埋起来开始做好。这是一种自卑的思想啊，不努力。其实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忠诚里面，在这个忠里面，我们把有一个特品质没有，我很容易忽略它，就是这个相反的，就是那个懒惰。其实懒惰这个毛病啊，很多人不把它当成大毛病，我们只是把那些懒惰所结出的果子看成是大的毛病。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认罪的时候，很少把说我懒惰当成一个重要的错。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在天国的比喻里面，好几个里面都把这个懒惰看得很重。其实一个人领受多少不重要，其实天国的比喻告诉你们，天主不看一个人的成果，这个不看成果不是说不注成果，其实天主看的是你怎么，不看你领了，你最后捧着多少个金元宝到天主面前。我们人是以最后的标准定一个人的一生，这样的话很多人就完事了。 咱们这世界上就没一个人能拿到奖牌了，因为长得个儿个儿大个儿小不一样，有人长得腿长绝对是先跑到终点，有人长得腿短，那绝对就天主不是以这个，天主所拿的奖牌是以你怎么样活出来来作为标准的。所以这个仆人的问题就在于这里，如果说每个人的奖牌就像咱们今天都是第一名，其实为什么很多人都变成了在天国里每个人都不是配角，都是主角，在人间的故事里面主角只有那最后的拿金牌的那一个，其他的都是陪衬，都是绿衣人。在天国里每个人都是主角，都不是绿衣人。所以这个仆人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绿衣人，既然我是个绿衣人，那我这个绿衣人就不好好的活，我就随便活一下算了，我怎么也成不了别人的第一了，我就是再努力顶多赚上两个金元宝，我也比不上那两个的，更比不上那十个的。因此我开始什么，我自己开始藏起来，我就开始醉生梦死的活着，这是一个仆人最可怕的。主人看的不是你最后的那个结果赚了给别人多少，是看你怎么努力是否活出了天主给你的这个金元宝所活出来的。有一个基督教的老太太领了洗之后，她说天主给了我一个金元宝，我也把这一个金元宝活出来，我今年七十了，我不能为天主做什么，我只能在我这个小区里为天主做点工作。他就把他那一个小区里几乎和他岁数差不多的老太太都给讲了，他们领了洗，这就是他的思想。我七十岁了，天主给了我一个金元宝，我要把这一个金元宝活出来。这种思想就让每个人，这是真正的各安其分各安其类，活出天主给你这个金元宝，你仍然风采。咱们天主教有个大圣女叫圣女小德兰，就是这个，我是天主里一朵小白花，我不是那些伟人啊。一开始圣女小德兰说我要殉道，我要致命，我要这什么，但是后来说我就做天主手中的啊一个小皮球，我就是天主百合丛中的一朵小花，我的一朵小白花呀，这一朵小白花绽放，我要活出我完美的风采。所以他以24岁的年龄活出了很多大圣人们，很多殉道圣人们的所有的风采。其实也是这段故事的一个相反，他要把这段故事给你讲清楚，什么叫领了一个金元宝。他的岁数只活了24岁，他生命没有其他的才干，传教救人力大无比，开疆拓土，他没有领受，他领受了就是在修院里活出那七八年的风采，他活出来了。这就是这耶稣用这个天国的比喻来治愈我们人世间堕落的国度。我们人世间堕落的国度那个病是什么？只有重要的人物才是重要的，所以那底下的那领了一个金元宝的才是人山人海众多的，在一个国度里，世界的国度里，上面五个的两个的都是很少，越靠下面人越多。我们知道就像金字塔一样，上面的人少，下面的人多，所以这个比喻是要讲给下面那领了一个金元宝的。就像我们天主教主教教宗主教神父上面的人大部分的是平信徒啊，如果你用世俗的眼睛去看都是主教神父主教神父，可是在天主的眼中每一个平信徒都可以活出像圣女小德兰一样的风采。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变得就像那一个仆人一样，都是主教神父的事儿，那我们都开始把一个金元宝每天就藏起来听听道理，就我们不活出来了，那我们就像这一个领了一个金元宝的要受到天主的审判。这也是我们的审判是什么，今天我们天主教会发展如此缓慢的其中一个原因。那领了一个金元宝的就把它埋起来了，不是你要埋起来，可能是我们今天教会很多模式我们把你们埋起来的，没有重用，没有用每一个平行图，没有给你把元宝活出来，是我们可能把你们雪藏了，雪藏起来了。所以每个平信徒也不读经啊，也不祈祷，也不学习，也没有各种灵修，或者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思想分配给你们点吃的，给他捡点点吃的。就像有的地方说啊，你们还想学什么呀？学啊，每个主能做一台弥撒给你们讲点道理还不够吗？还想学什么？你还想成为什么样子？这还不知足吗？如果我们神父用这种态度来看，那下面的平行徒真的说不够，远远不够。 远远不够。所以在天主的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就像这一个金元宝一样，别看我们领了一个金元宝，我们仍然用那就像一个金元两领了那五个金元宝的人所有的风采，我要活出来，像圣女小德兰就这一个小白花，我要把它活得比别人更绽放，一点都不自卑，一点都不气馁。这就是我们天主教会那个更多的圣人圣女们，圣女小德兰是吧，圣雷斯公萨格，有多少家庭主妇的，有是一个看门的老大爷的，在德国一个圣人看门看了50年，在一个神学院里，他没有博士的头衔，他没有主教神父的封号，他没有开疆拓土的，他就站岗在一个地方站了50年，就像海东一样，一站岗站了50年，站成了个大圣人。去世之后驱魔治病，到处到他坟前显了很多奇迹。这其实我们天主教会就是把圣经里天国给我们活出来了。大部分人都是领了一个金元宝的，那么这一个金元宝你要好好把它活出来。首先从教，刚才我讲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主教神父们也有责任，我们没有让教友们好好的把那一个元宝活出来啊。而大部分人听信都可他不知道自己有一个金元宝，甚至有人都不知道还有一个元宝的，也给藏起来，导致我们教会死气沉沉。每个人都有一个金元宝，还有中国李白说的那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既然你是一个人，只要是一个人，只要在这教会里面，每个人一定有他的责任，一定有他的什么天主给他的使命啊，你得想办法让别人的使命活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主人对这个最后一个仆人发怒，可能主人也对我们发怒，我们把天主给的金元宝埋起来了。所以最后我想留下一个简单的小问题留给天主，给你的金元宝你都有多少给活出来的呢？天主给你的才干，或者还有第二个，你埋没了天主多少个才干金元宝呢？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反省的，有多少个才干你给埋没了。我想说我家里有一个神父，是我一个堂弟，我一个表弟，经常给我说，他说哥呀，其实你有好多才干你都埋没了。我说你打住，你说这个话你这个控诉太严厉了啊。他说不是，是真的。他说小时候你会画画，没人教你就画了一张画参加比赛，现在你还画啥呀？都没画成吧。你小时候就会弄唱歌音乐，你还曾经写过歌，现在写了几首啊？我说一首不首，一张画没画。如果我就想，我们每个人其实这都是天主给我的才干，即使圣老神父这些才干也没有走，但是这个才干按目前我这个岁数来说，可能这两个才干都给彻底的埋藏了。求天主不要审判我这两下，天主真要审判的话，我看啊也得捏一把汗呢。我有两个埋没的，目前我知道我要埋没了两个才干。那埋没了这个才干的时间你干什么去了？如果我用到别的才干上，宣讲上也行，也没有用到宣讲，是说实话的，向天主认罪，那些才干用到什么不重要的事上玩了。这个仆人是个玩的仆人，是个懒惰的仆人。懒惰的一个标记是什么？玩。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很多词儿特有意义，玩，还有一个词儿叫完了。什么叫玩完了？玩完什么意思啊？该玩的不该玩了你都玩了，只要你玩了你就完了。你今天小孩子也是一样，小孩子一玩就完了。所以中国发明的车叫玩物丧志，玩偶丧志，或者叫玩物丧志，玩偶丧志也是这个意思。你只要一玩你就玩，不论大人小孩，你不能光说孩子，孩子一玩就玩，咱们大人呢，大人就快玩完了。因为你基本上玩完了，那就是你快玩完了，基本上你玩完了那你就玩完了，这个词儿够我们玩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我有两个才干，至少两个，我其实还有很多才干被我给把天主给我的才干给埋没了。如果我再加上这两个才干，我今天在服侍天主的路上我觉得更事半功倍。假如我把比如说我能写歌这个才干发挥出来，那我到哪去啊，带上生命之歌，不是叫生命之言吗？啊，再带上配生命之言，配上生命之歌，那多带劲呢。所以现在只能生命之言， 没有歌，这真是一大遗憾呐、啊！如果能画画呢，生命之眼，生命之歌，生命之生命之画，再添了个生命之画，那家伙太厉害了，简直就！我不是说非得要比厉害不厉害，就是你有时候没有活出来，那你说怎么办呢，神父？怎么办呢？趁着我们还没有完全，主任还没给我们算账，把剩下那点赶紧活好，是不是啊？剩下那点赶紧活好，你说能不能弥补以前，在人看来弥补不了了，因为你岁数这么大了，但是对天主可以弥补。圣奥斯丁30岁才悔改啊，我爱你太迟了，他用后面的那个爱弥补了他前半生的浪费，我们可以做到的啊。所以愿天主祝福大家，你们只要到这里学习来，都是想弥补你曾经浪费的岁月，浪费的才干，浪费的聚元宝，好好把它再重新活出来，让你的人生，哪怕我们还有一点在天主的爱的创造中，我们重新可以什么，在天主面前散发生命的风采。好，愿天主祝福大家，最后我们都能得到这个天主啊，天主的赏报。阿门。